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15日，复活期第五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指出，远在南苏丹的大公朝圣之旅能激励基督信徒促进修和。教宗方济各将于7月24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圣座与国家的协议有助于规范教会生活，保证教会的独立。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在里斯本为2023年世青节的办公室主持揭幕仪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旅途和恩典这两个关键词贯穿了教宗方济各5月13日对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国际委员会成员的讲话。教宗指出，该机构致力于搁置那危害共荣的一切，全力增进那些使天主教徒与圣公会信徒团结合一的联系。这是一段时而快速、时而缓慢又艰辛的旅途，但它总归是个旅途。谈到旅途与恩典的同时，教宗也提到他即将在南苏丹进行的访问，请在场众人为此祈祷。教宗指出，此行属于一段旅程的重要一站，起源于数年前在梵蒂冈与南苏丹领导人的灵修毕竟。圣公会首席主教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将与教宗结伴同行。教宗说，这将是和平的大公朝圣之旅，我们祈愿南苏丹和全世界的基督信徒能受到启发，成为修和的推动者、和谐的缔造者，能对暴力和武器不合情理又毫无益处的恶性循环说不。说到旅途的真谛，教宗阐明，它意味着向前迈进，把那些会制造分裂的事物抛在身后，一起定睛注视着耶稣，力求我们之间可见的合一。如此的合一要怀着圣神恩赐的谦卑来接纳，并在旅途上互相扶持推进合一。大公对话是一段旅途，它不仅是彼此交谈，更要身体力行。因此我们要互相接触认识，而不只是看书学习。我们要分享目标和辛劳，一起援助那些被丢弃在世界道路旁边的弟兄姊妹，为此弄脏双手。我们要以相同的眼神默观受造界，以同样的承诺守护万物。我们要在路途疲惫时互相鼓励，这是旅途的真谛。谈到第二个关键词，恩典。教宗解释说，旅途指的是方法，恩典则展露出大公运动的精神。每当我们寻求更深层的共荣时，就不能不交流恩典，也就是把天主撒播在他人身上的种子看作是天主对自己的恩典。那么什么是交流恩典的正确态度呢？教宗指出，倘若我们直言不讳地谈论教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 探讨那些令人不悦的事，这么做的风险很大，恐怕会使我们渐行渐远，不利于相遇。相反的，我们要理解，相遇需要基本条件，即谦卑与真理。因此，我们要从谦卑且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难处做起。第一步是，不要在弟兄姊妹们面前表现出一副光鲜亮丽、胜券在握的样子，不要在人前展现出我们想象中的模样，而是要敞开心扉，让人看到我们真实的样貌，也要人看见我们的限度。罪过导致了历史性的分裂，而这一切只能在谦卑和真理中克服。首先是要为彼此的创伤感到痛苦，觉得需要施予和领受宽恕。教宗坦言，这需要勇气，但这是恩典的精神，因为每一份真正的恩典都伴随着气绝而来，需要透明和勇气，懂得向宽恕敞开。唯有如此，不同恩典和经验的交流将有助于跨越成规并触动人心。唯有如此，才能与圣神天主的恩典相协调。天主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能重建和谐，因为它本身就是和谐，能使差异在合一中相调和。教宗最后提醒在场众人，不要变成冲突的奴隶，合一的道路高过于冲突。相反的，危机则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区分危机和冲突。在对话中，我们必须进入危机，这会有所裨益，因为危机敞开大门，帮助人跨越。但千万别陷入冲突，那会使人卷入战争和分裂。教宗方济各多次表示前往加拿大的愿望，那里的教会与原住民正在推动重要的和解旅程。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5月13日宣布，教宗方济各接受了民政当局、教会人士和原住民团体领袖的邀请，将于今年7月24日至30日访问该国。这将是教宗方济各第38次国际牧灵访问，届时他将到访爱德蒙顿、魁北克和伊奎特。此前，教宗方济各于今年4月1日接见加拿大原住民代表团时，表明访问的日期大致会落在耶稣的外婆圣父亚纳纪念日前后。教宗说，我渴望今年的那几天与你们在一起。圣父亚纳纪念日恰好是7月26日。在那次会晤中，对于在加拿大卡努普斯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发现多具遗体，过往的悲惨处境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的事实，教宗多次提到宽恕一词。那是一段滥权渎职、暴力频发的历史，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下半叶。当时加拿大政府成立了寄宿学校，目的是在文化上同化原住民孩童。这些学校托付于当地基督信仰教会管理，其中包括天主教会。这些机构普遍经费不足，孩童往往遭受虐待。教宗4月1日对加拿大原住民代表们说，我对你们说过，现在再次表明，我深感羞愧。我为若干天主教徒的角色感到痛苦又羞愧，尤其是那些肩负教育责任的天主教徒对你们造成的一切伤害，其中包括虐待、不尊重你们的身份、文化，甚至是你们的精神价值观，这一切有悖于耶稣的福音。教宗此行属于加拿大教会启动的和解旅程中的一个阶段。教宗在会晤中邀请众人一直坚决地推进这个和解旅程，因为 有效的康复进程需要具体行动。为此，教宗鼓励继续迈出步伐，透明地寻求真相，促进创伤痊愈及和解，并要重新发现原住民文化，助他恢复活力，在教会内增进对原住民传统的爱、尊重和特殊关注。5月13日，加拿大主教们对正式公布了教宗访问的日期表示欣喜。该国主教团在一份公告中指出，这次历史性的访问重点是为原住民的治愈与和解，这将是加拿大第四次迎接教宗来访。上一次是若望保罗二世于2002年的访问。加拿大主教团主席波松主教表示，我们非常感谢教宗接受邀请，继续与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进行治愈与和解的旅程。7月下旬，教宗方济各将有机会到原住民的家乡探访他们，正如他最近在罗马会见原住民时所承诺的那样。在我们为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进行紧密的筹划时，让我们为教宗的健康祈祷。适逢纪念圣座承认克罗地亚共和国独立30周年和与这个巴尔干国家签署三项条约25周年之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出访了克罗地亚，并在行程的最后一天5月12日上午在克罗地亚议会发表演讲。他在谈到双边的良好关系时重申，圣座坚定地与可爱的克罗地亚人民站在一起。他特别指出，因着圣若望保罗二世对克罗地亚人民的热爱和尊重，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断加深。因为这位圣教宗了解克罗地亚民族作为斯拉夫人在建立自己国家的百年渴望中遭遇的历史不公正和苦难的负担。帕罗林书记回忆道，在当代克罗地亚国家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间，是沃伊迪瓦教宗极大地推动了强烈的司法和外交行动，特别是在国家独立的时刻。圣座于1992年1月13日正式承认了这个国家。书记强调，这行动为今天仍然是坚定的信仰、相互信任和亲近、忠信和支持的标志。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对该国的三次睦邻访问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点。接着，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也回顾了圣座与克罗地亚签署条约的价值，明确指出圣座与克罗地亚之间的协定不可被视为对其他宗教团体造成伤害，而应当做防止冲突及不和的一个典范。总之，圣座与国家的协议有助于规范教会的生活，并保证教会在面对外部干涉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根据凡尔大公会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教导，它也有助于建设一个人性、公正和团结的社会。在这方面，帕罗林书记回顾了2018年圣座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再次提出卡萨罗利书记说过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一纸协议，而是和睦及和谐，因为协议的价值在于促进当今社会的和谐与共存。随着2023年世青节越来越近，里斯本的一间新办公室也投入使用。为此，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于5月12日在里斯本亲自主持了降服和揭幕仪式。适逢法蒂玛圣母瞻礼，佩纳总主教于5月10日展开在葡萄牙的访问，并为2023年世青节盛大聚会的若干活动场所主持揭幕仪式。在这间世青节办公室的揭幕仪式上，圣座副国务卿指出，教宗方济各从不疲于寻找青年与青年相遇， 并对本届世青节怀抱梦想，不只是教宗，教宗和教会牧者也梦想着，热切盼望青年能接受邀请前来里斯本。那些直接参与筹备工作的人梦想着为一个符合教会与社会最美好期待的世青节全力以赴。同时，许多青年的梦想是渴望团聚在里斯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龄人分享信仰的喜乐。当天出席揭幕仪式的有里斯本宗主教克莱门特枢机，以及世青节当地筹备委员会的若干成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犹达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福音的世界是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人类思想和感觉的世界。我们走出黑暗，进入了灿烂的光辉，眼睛首先必须适应。这信仰之光也已经深深地存在我们内。当我们开始默想时，首先要与这信仰之光相接触，将日常的工作、交往、思想、感觉置之不理。唯有耶稣是真实的，是重要的。还有我们内心深处，这种在各种思想和感觉之中对他的爱慕，这种朝向他的推力。我还不立刻就开始，我抑制自己想直接开始研读圣经的自发倾向。为能更加深入到内心，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停下来，让我安静，并在耶稣内收敛心神的同时，也能在信德中看见天主在定睛注视着我，看见他爱的阳光在照耀着我。我选择一个适合的姿势，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我向天主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敬畏之情，因为他是我的上主，我是他的仆人，我是他的婢女。我采取一个可以练习和表达信赖和敬畏的祈祷态度，并祈求天主赐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我就像从飞机上俯瞰一样，概览一下这个奥迹的历史。耶稣给他的门徒们洗了脚，作为他因爱而死的仆人式服务的预象， 他预言了犹达斯的出卖。犹达斯离开了，那时正是黑夜。犹达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耶稣给他的门徒们解释，他将如何经受他的死亡，以及他的门徒们如何才能经受死亡，那就是通过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他们一样，爱到极点。耶稣说这些话的地方是晚餐厅，他完全奉献给他的奥体，教会的空间。然后我想一想，我可能在某个地方经历了人们怎样在临终时满怀信赖地把自己托付于上主。作为最后的准备，我祈求天主赐我特别的恩宠，使我能够在内心认识耶稣，不仅作为我的模范和榜样，而且作为内在的力量，爱的泉源，以便我能像他那样爱敬人。犹达斯一出去进入黑夜，耶稣便说了这话。耶稣在天主之光的照耀下，看着这漆黑的历史之夜，此时此刻，他已尝到了战胜死亡的喜乐。他体验到他的爱远胜过死亡、邪恶、出卖。当人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天主时，我们也常常能够在痛苦中体验到这样的喜乐。弗罗里斯·巴克斯在《夜与雾》一书中这样见证他在集中营的经历说，就像灯塔的光，在天气晴朗时，看上去只是一个亮点，但在黑夜里则光芒四射，人们在几公里远便能看到。全能的天主也是这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只是一星火花，但在集中营里却以不可想象的方式临在。我试着再回到生命中的黑暗时刻，那时为什么没有看见这光？那时我的信德还不够坚强吗？我是否依赖许多其他的东西、人和事物，而忘记了天主的爱呢？耶稣完全彻底地属于天父，把自己当作生活的祭品奉献于他，祝圣于他。于是他就像是从羊群中分离出来的祭司一样，从他的门徒们和我们中被分隔开。崇高的人子突然使人意识到他在与他的门徒们告别，这使双方都很痛苦，所以耶稣说话的方式十分的温柔，他称呼他的门徒们为孩子们。我们在那些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天主的人们身上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全都处于宁静与平安中。如果还存在担忧的话，那是为了那些受离别影响并且留下来的人们。但是有一条路可以使人们重新团聚，在更深的层面上恢复撕裂的联系。有一种可能性可以使在死亡中看似失去的与主的关系，借着对新命令的遵守得以复苏。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条诫命之所以新，并不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它。旧约里已经有了爱人的诫命，耶稣扩展了它，赋予它一个新的规模和新的动机。它不再是爱敬人如你自己，而是如同我爱了你们。爱敬人的诫命依然如故，新的是灵感，是去完成它的力量。在这方面，耶稣不只是榜样，因为这可能 更会使我们气馁，而不会使我们受到激励。我们永远也无法赶上他的爱，因为他总是爱到极点。耶稣远不只是一个榜样，他倾泻他的爱，我可以与他一起生活，可以和他交往，可以深情地默观他。他在我内生活，正如小德兰所说的那样，是的，我感受到，当我爱近人的时候，是耶稣在我内行动，我越是与他结合，便越爱我的弟兄姐妹们。这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的朋友，更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的敌人，不是以眼还眼，而是通过始终不渝的爱，表明善比恶更为强大，更为坚定。我们应该用爱对付恶，如果恶尚未被克服，我们应该更加爱。当恶似乎要到达极点的时候，我们应如同耶稣一样爱到极点。这是新的生活法则，建立在耶稣那出乎意料的崭新的爱之上。借着耶稣在我内的爱，我将以新的不同的方式对待我的仇敌和那些难以相处的人们。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留意到我与耶稣的亲密关系逐渐的增长，我与耶稣之间的爱也在逐渐的加深。现在我与耶稣和天父交谈，我请耶稣带领我，请他带领我走向天父，走进天父的爱内，再一次在交谈中表达我内心对耶稣和天父的感情。最后，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带着对耶稣深切的爱，一起缓慢地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旧约圣经浅谈。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